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看外物，那 风雨为奴，彼此重情赤步，有万古英才图，豪气千万无数，千古风流人物，一切尽来一同创世书，一雄关没人哭，兄弟情你不能图。
你准备好跟我们 Let's Party 吗？当然呢，又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今天的直播是在1:30到2:00的时间咯，而且呢这几天哦要严防的就是大雨啊。那当然呢有8个地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哦，针对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有大雷雨的情形。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大雨警戒的部分哦，就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澎湖县要特别注意了。那么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你的光明灯有没有打开。好，但今天的这个1:30到2:00的直播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也有法务部保护司呢跟我们这一次陪伴大家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实际的案例呢，也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由杨千惠组长。那另外一位呢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士林分会的林雅倩主任哦。那今天两位呢会来聊到就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哦，最近的一个发生情形，包含了之前的这个大鲁阁翻车事故，还有城中城的大火，女大生的一个遭冷气机扎死哦，还有近期发生的彰化三姐弟过马路的一个遭撞案件，台中的民宅纵火的三死案。那当然呢，这个如果说当中哦一个被害事件的发生，那在我们全省各地，尤其是我们犯罪被害保护权保障权益这个部分呢，到个各分会要怎么样在第一时间取得相关的资讯那我们现在也修法叫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法那当然呢在这里有很多人就想要更多的了解，所以今天就请两位呢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之外呢，那也不要忘记其实我们常在讲到犯罪被害人口我们这在网络互动的部分包含了在这里呢很容易变成被害者的就是一个譬如说自我控制了，网络成瘾了，很容易受到被害诱因的一些吸引者，他就是越容易成为被害者。还有一些偏差的资讯跟暴露风险跟网络互动的一个犯罪被害的一个关键那当然在这个网络被害的这个被害者中的人口特性，包含了是不是有这个被害的经验相关联系相关性的一些分析不管是在性别、教育程度或收入高低网络互动的一个犯罪被害都可能会发生在各种人的特质身上。那么也针对有被害经验跟没有被害经验的样本我们有做一些所谓人格特质的一个差异性分析，结果你就发现了有低自我控制的、网络成瘾倾向的，还有容易被害诱因的吸引人格特质者，较为成为网络互动的犯罪被害者。所以针对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婚姻状况、延缓的冲动、避免的冒险还有网络行为的一个成瘾跟偏差的资讯暴露风险对于网络互动的一个犯罪被害人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尤其是被害诱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常会有一些预测网络被害的一个最大关键的因素。所以根据整个一个研究里面就快要发现了提出网络互动犯罪被害的预防策略跟未来的一个研究相关我们都会有一些建议所以今天我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好的，当然呢今天呢待会在1:30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好，除此之外呢回到了悠悠诊疗室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呢下一周呢就是我们的什么下一周呢就是我们 马上要来放的端午节，没错。那么在端午节前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哦，开始呢就好想要大吃特吃这个蚂蚱，好吃的蚂蚱。还有呢，有一些长者呢很害怕哦，这个吃掉了健康，就开始呢这个吃菜不吃饭。其实哦，越清淡的饮食或粗茶淡饭，真的有差吗？哈，那当然呢，在这里要提供给大家哦，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我现在吃这比较清淡哦，还是瘦不下来？然后真的瘦了，是不是一定健康哦？那为什么瘦了一定就会变成憔悴哦？缺乏所谓的活力哦？好。那当然呢，很多的高龄危险的一个饮食习惯哦，你会发现哦，年纪越长都会先做什么？我先吃菜好了哈。好，那当然这时候就会发现，是不是我们的肉类摄取不足，缺乏什么蛋白质？对，今天的诊疗室里面呢，我们会针对这一方面哦，如何让大家来稳定血糖。很多人呢都有先吃这个蔬菜的一个养生习惯。不过如果说您家中有高龄者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很自动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电视影响，还有现在对于自己的保健哦很有这个主见，好，应该这样子说。那很多的高龄者呢，他的食量就会开始慢慢呢有一些变化，譬如说他吃东西比较少。好，少量，那而且呢，吃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可能这个大鱼大肉在前会先吃，现在没有哦，可能就先吃菜哈，那很容易就会吃下这个足够不足够的这个应该是说吃青菜吃到饱，但是呢你说蛋白质没有，好，因为呢怕说那个肥胖，呵呵，真的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长者就说不，我刚刚齁那个我齁还是那个现在以青菜为主，好，然后呢就吃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快的就变成说他有时候有一些缺乏，譬如说医生去看医生，或者是他有慢性病的话，回诊的时候就发现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跟他蛋白质不高哦，嘿，对，没错。如果说你这个胃口不佳的长辈齁，你可能就要跟他讲说不汤哦齁，可以慢慢变清淡，但是好像还是有一些东西摄取的是一定要有，譬如说肉类。那这时候你就要建议他，就说吃东西的话先从肉类开始吃，不要认为说先从青菜吃会比较对身体是好处的哦。然后肉类鱼类动物类哦，这个基本上呢摄取再来就是再把这个青菜作为膳食纤维，最后呢再把饭齁拿来做这个后面的垫底。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会肥胖齁。其实不管女生男生你会发现中年最害怕就什么怎么最近长肉肉，或者是说不自觉的变胖了。齁，那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代谢的问题。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就是呢有些人呢会有那个所谓的更年期。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在更年期的时候都一定多多少少会有点微胖齁。有些人呢胖的话很夸张的胖，就譬如说他可能增加到10公斤，可是他是莫名的连喝水都胖。好，所以呢他就会赶快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你讲你更年期到了，那可能在胃口上面就要开始更改。不过呢根据医院的卫教资料常常在提醒大家，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啊，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公斤大概体重，譬如说你不要吃超过，譬如说以60公斤来讲的话，你摄取的蛋白质就要占蛮高，譬如说我们吃蛋白质里面有很多种譬如说鸡蛋啦、豆腐啦、肉类啦，好，那当然呢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呢变成是六分饱，好，到七分饱，你不要到八分饱，好，那先吃这个蛋白质。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高龄危险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话，譬如说有些人想说我先吃蔬菜，然后呢平常呢这个休息就等于是说嘴巴馋的时候就喝果汁类，有些长者就想说我喝这个所谓的流质是不是就不会长肉肉，或者是说就不会这个好像囤积太多的脂肪，不对，其实那里面的糖分很高那尤其是蔬果汁 好，如果说你今天是纯打的话，都还基本上，因为现在的水果的甜分都很高，哦，你必须要有点稀释。那很多人觉得说，诶，我自己这个透过蔬果汁，难道就没有补充到蔬菜的一个营养？有，但是呢，这个蔬果汁的营养呢，像市面的这个所谓的罐装啊，这些基本上它不会百分之百。好，所以如果说又是自己自制的话，譬如说你现在又是买当季水果比较属于较甜的话，那基本上就不能变成是原汁，你可能就要加入水，好，去稀释它，那这个话会对身体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建议吃一些绿黄色蔬菜，譬如说南瓜啦，青花菜啦，红萝卜啦，番茄啦，基本上因为它的维生素 ACE 哦，跟抗氧化的营养素比较高，抑制所谓的老化哦，不管是血管啦，皮肤啦，都会有增加的，而且还会提升你的免疫力哦。那再来就是说每餐你要控制一些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哦，如果你有慢性病的话，尽量哦，越吃越少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就说，哎，那我不要吃肥肉，因为肥肉会有高血脂哦，会动脉硬化等等，不要刻意的去不吃。好，但是你一定要还是身体要有一点点所谓的这个脂肪啊，哈，这基本上呢，皮肤的弹性啊，血管啊，这些都还是要靠这些东西，所以要均衡。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在均衡之余啊，当然我们就要来解决大家齁，在这个生活法律上面的这个问题了。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就有肖律师陪伴大家咯。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又回到了萧怡红，我们的怡红律师时间咯。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哦，聊一聊什么话题呢？哎呀，说到了话题啊，哇，很多人都会开始说，哇，对呀，每次呢，怡红律师呢会来跟大家聊的时候呢，都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关。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让这个肖律师跟大家一起来读判决。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的这个就是讲到侮辱公务员哦，是不是要处罚？ 这个刑法的第140条有规定哦，这个依照这个公务人执法这个时候呢，当场侮辱的话，就会真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跟拘役或10万块以下的这个罚金。那当然这个条文是死的吗？好，那当然呢，所谓的这个侮辱公务员哦，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高考啦、普考啦等等，是不是这样子来讲呢？好，还是说他是在公务单位呢？没问题，我们今天来好好的来了解之外，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至于呢，我们赶快来让萧逸宏，我们的萧律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逸宏律师，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读判决，要讲到就是侮辱公务人员是不是要处罚、啊？然后公务人员就有人在讲到说，公务人员很多种，一个叫做广义公务人员，一个是真的公务人员，然后一个是在公务机关的，是不是也叫公务人员？是不是这样子来讲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律师了。
啊，其实今天会想要跟大家讲这个主题啊，原因是因为我们上礼拜五齁，这个大法官做出了1号宪法判决，今天第5号宪法判决。那这号宪法判决它处理的就是侮辱公务员这个罪它到底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先不要讲，我们先暂时不要讲结论，就是我们把这个侮辱公务员罪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嗯，
那其实不好意思哦。
没关系，这个其实啊，
对，我们那个刑法的那个第140条啊，它里面原本是有规定的，侮辱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务员去侮辱他，或去侮辱公务员执行的职务的话，是有刑事责任的，这是我们刑法第140条第一项的规定。那原本呢，在2021年底以前啊，原本还叫侮辱公署罪，就是说你对公署啊，公署就是公务机关，你对公务机关侮辱的话，也是会有这个刑事责任的，原本是这样规定的。
嗯，
那不过呢，这个立法机关呢，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把那个第二项删掉，就是侮辱公署的把它删掉。那为什么说侮辱公署要把它除罪的话呢？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既然国家它要执行很多职务嘛，那有时候你对国家的施政不见得满意。
嗯，
所以可能就会骂这个国家，骂公务机关说啊很烂啊，怎么样不好啊，那因为这个其实是人民对政府的一个言论自由，去批判、去挑战、去监督政府的一个作为，所以立法院他就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删掉了，删掉原因就是为了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啦，但是立法机关还是留下了第一项，第一项是什么呢？就是对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如果侮辱他，或者说对他的职务去侮辱的话，那还是有刑事责任的。那当时立法者留下这东西，原因主要是说啊，为了避免说公务员他执行职务的时候没办法执行，所以他的条件是依法执行职务的这个部分。
是，
好，那这是一个修法的脉络啦，但是还是这个第一项原本留下这个项到底还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呢？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争执，因为大家觉得说，那我对公务员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我觉得就想批评他嘛，批判他嘛，那我总不能说我骂他，我就要犯刑事责任，
没错。
所以说有几位啦，有几位申请人，那还有就是说几位法官呢，他们就觉得说这条还是有违宪的疑虑，所以他们就申请释宪，申请释宪，这样来的。那留下这个条文有什么东西呢？他就留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公务员侮辱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比如说警察在临检你啊，然后你就骂他，你就侮辱他说啊，你这怎么，比如说有人说什么垃圾啊什么，就骂这个警察，因为他在执行职务嘛，他可能在临检你啊，在酒测你啊，你骂他，那是侮辱公务员，或者说你去侮辱他的职务啦，他的职务，他在执行那个职务的时候，你去侮辱他的职务，不是侮辱他那个人。这怎么这乱来啊？怎样？就是你骂他的，
就是说他担任什么这个站在那个位置啊，管什么事啊？你乱来呀、啊？怎么等等，对，类似这样的情形嘛，对不对？
对，当然还是要侮辱性啊，就是骂人家这样子，就是让人家不愉快，这样骂人家这样子。好，当然有没有公然侮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肯定我们上次我们节目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好，
但这次要处理问题就是说，对公务员这样子到底行不行啊？那这次大法官做的结论是这样的哦，他觉得。那个侮辱公务员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要限缩他，大官限缩他，他说必须是这个行为人啊，就是说骂公务员这个人呢，他主要是为了妨碍公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执行公务，为了妨碍你执行公务的目的，
是，
然后呢还要做出 这个侮辱的行为呢，还要足以影响公务员的执行公务，去影响到这个公务的执行。大官认为这样子才可以构成侮辱公务员罪，也就是说，你单纯骂他这件事情，并不是侮辱公务员罪要处罚的范围，必须要说，哎，我就是不想让你，我想要妨碍你执行这个公务，然后我就要足以呢，让你这个公务影响到他的执行。
嗯，
这是大官的一的意见。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侮辱职务罪的部分了、啊、哈、
嗯。
大官认为说，这个职务哈，其实就是国家政府机关的所作所为嘛。
是。
那你骂他，你是骂这个职务这个行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人民可以批评政府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大官是认为是违宪失效。好、嗯哦，所以各位最近应该有看到新闻啊，就是卡神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跟他是那个大阪空港的疏散案，就是可能他要找一些这个网民啊，去几位网民去。去怒骂这个，就是骂这个大阪办，就是的办事处的这个情况，哦，这个情形，他后来被判刑，就是侮辱职务罪，哦，因为但是大官因为宣告侮辱职务罪违宪了，
嗯，
所以呢，这案件呢就被发回重新再审理这样子，
嗯，
哦，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哦，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今天讲这个侮辱公务人员哦，他觉得说这是大法官的一个决定，但是他说像有一些人是利用职权会当众羞辱别人，那这个怎么算？
哦，你说的是公务员吗？
对，
公务员利用职权当众羞辱别人，当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说，如果是公然侮辱的话，
嗯，
哦，那本来就有公然侮辱的刑事责任的部分，我、哦、就回到我们上次。嗯，我们跟大家解释那公然侮辱的这个部分。好，那假设公务员有没有利用职务上去压迫别人，那这可能是公务员这个他的行为适不适当，他行为有没有违法，哦，那就是说那可能是这个公务员执行职务违法，去追究他的违法的责任，我想这两面向去做处理。如果反过来是公务员去侮辱人民的话，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处理，来认定这样子。
嗯，是哦，胡先生说，请问一下，像您刚才一直讲到公务执行，公务执行在判决的部分哦，是不是又要针对这个行为人，你是不是在执行这个公务的部分？
对对，这个听众朋友就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啊，哈，其实坦白讲，过去啊，遇到这个侮辱公务员的部分啊，那其实我们的实务上的判决都已经也讲得很清楚，因为条文就有这个要件嘛，
嗯，
他要在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哦，依法执行职务哦，就是说公务员正在合法执行他职务的时候去侮辱他，才会算是侮辱公务员罪的范围啊。假设这个公务员他当时呢，并不是依法执行职务，比如说他可能违法执行职务，比如说，哎，他是违法搜索啊，
哦，
他是违法临检啊。那我们过去的判决确实有法院认为说，那既然这个公务员当时他是违法执行职务的。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并不是条文中的依法执行职务。那即便呢，嗯，这个民众对公务员有侮辱的情况，
嗯，
也不会构成这个侮辱公署罪，因为侮辱公务员罪，因为这时候公务员他并没有依法执行职务，确实没有错。听众朋友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嗯，
必须是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呢，才会落到这个侮辱公务员罪的范围。
嗯，所以哦，这个刚刚呢，这个我们律师有讲到了。不过呢，在这里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到底什么是可以影响到公务人员执行公务嘞？那个这个范围很大哎，他在讲。
对，我举个例好了，我举个例好了哈，举个例好，嗯，就是，欸，假设你今天去开庭，对不对？
嗯，
你今天开庭啊，那开庭的时候，假设你就不配合，
嗯，
今天法官问你什么都不回答，那就不断骂法官说你这個。垃圾啊，然后你是什么收钱啊，收贿啊，嗯，哦，你单纯骂，单纯的就是说你骂人家，也许依照我们大官的解释，宪法判决认为说你没有侮辱公务员，哦，有没有公然侮辱是一回事啊，
嗯，
但是侮辱公务员这部分可能没有。可是问题来了，哦，假设今天你目的是为了让法官审不下去，没办法审你，对不对？
嗯，
然后你骂他也骂到就是说，哎，整个法庭没办法开。
哦，这是重点哦。
因为法官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执行他的公务，就什么，就审理嘛。
嗯，对。
结果你在那边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那就骂到最后没办法处理，没办法审理。哦，又比如说今天这个临检，警察临检你是为了要确认你可能有没有这个酒驾啊，
嗯，
对，他是依法执行职务。那假设你一直骂警察，一直骂警察，骂到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执行他的职务来对你酒测，
嗯，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什么，你就是有什么，就是妨足以妨碍到影响到公务员执行公务这个范围。
嗯，是
哦。所以说当然啦，我们其实坦白讲，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现在刑法还有一个条文啊，其实也请各位要注意，都是说哦，如果你的手段更夸张一点，比如说你是用动手动脚的，
哦，有些人会哦，
哇，对，动手动脚，即便你没有伤害到公务员，我们刑法第135条说，对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强暴胁迫，哦，那是一个更重的罪名，因为你动手动脚影响到职务的执行的，
嗯，
哦，所以大官是没有处理的哦，这还是我们现行有效的法律，
嗯，
这是一个什么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去妨碍公务，哦，当然更不行，哦，但是如果你没有到那么高的夸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你是这个透过骂的方式、侮辱的方式，哦，当你足以影响到公务执行的时候，依照我们大法官的刑法判决，还是属于这个刑事责任的范围。
嗯，是，这个是张先问到说，那像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法庭上面呢，啊，他就有口头禅呐，这也不是真的要去辱骂啊，那你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就不会构成了，因为大法官其实讲得清楚，就是说，哦，他只是哦，公务的威严不是不容挑战的啦。其实坦白讲，这人民有言论自由嘛。而且有时候人民的口头禅啊、抱怨啊、情绪反应啊，哦，这时候言语这种情况下言语辱骂，可能大官认为还没有到所谓妨碍公务的这个侮辱公务员罪的部分，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口头禅嘛，啊，有时候情绪不好，就觉得说啊，对方怎么这个公务员怎么这样讲啊，怎么这样做啊，他无法接受，可能他就骂了几句，哦，这种情况之下还不会构成，大官认为其实是 OK 的，还好，不是说 OK 啦，就是说不会构成这个罪。但是大法官有说了哈，如果说这个公务员可能可以有口头制止啊，说啊你不要再这样骂，因为我们再没办法执行公务了。
嗯，
那如果说还是继续往下骂的话，哎，那可能就会不一样
了。嗯，
哦，就说单纯的一次性的啊情绪的发泄，啊，其实没有影响到公务的执行啊，也不是为了要妨碍公务的目的，就是我就是想要批评一下，那我觉得不是很受到感觉很好，我觉得公务的执行有问题。
嗯，
这种情况下是还 OK 的，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公务员已经说啊，你这样不要再骂下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执行公务了，可能就口头说，哎，不要再这样子。如果还是往下，那可能哎，这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说你现在的这种侮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公务没办法执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不一样的判断的。
嗯，
所以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情况之下是不用太担心的，因为这就是大法官这一次特别强调的。如果说是一个这个情绪上面的一时反应，
嗯，
单纯的口头抱怨，
并不是故意的，
哦，这种
情况，嗯，
对，他即便造成公务员不开心或是心理压力，
嗯，
但是也不至于会妨碍到后续的公务执行，
嗯，
并不是这个条文里面大官讲的会影响到公务执行的问题。所以总结来说啦，哈，这个关键还是在于公务执行有没有受到影响，
嗯，
哦，这个条文不是为了保护公务员不被骂。而是为了保护说他们不会因为侮辱的行为导致公务没办法执行。
嗯，是哦。黄先生说，那依照这样说的话，他写说侮辱职务罪的话，那是不是现在修法后他的罪重是重而不是轻？
哦，然后侮辱职务的部分其实就这次会被宣告违宪的啦，
嗯，
因为大法官是认为说，嗯，这个部分其实跟公务员名誉没有关系。哦，跟人的没有关系，因为他无论是职务嘛，
对，他
并不是一个人。对，那职务的话，其实公务并不是不容挑战的啦。因为坦白讲，言论自由，我们就是希望人民好好的去挑战质疑公务员嘛，监督的这样子一个效果。
嗯，
那对于职务的部分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公务执行，因为职务就是执行的嘛。
嗯，
他不是说因为你骂这个国家机关的职务的行为，
就会怎么样？
就会怎么样，其实不会，所以也不会妨碍到后续的执行，所以这个部分是直接违宪的，所以之后就没有处罚。
没有这个部分
对，
对
对对，
对，
就是单纯的侮辱职务是不处罚的，没有刑事责任，但是侮辱公务员的部分
就有喽，
因为
嗯，
有可能会因为侮辱公务员导致他没有办法好好执行职务。
嗯，是，
哦，因为职务是由公务员来执行的嘛。
并不是因为这个单位，对不对？应该这样说。
对对对对对。
嗯，最后有没有要特别补充的地方？
哦，其实我想，公务本身其实有它的公益性存在的啦，因为真的说，因为公务的执行有时候不只是国家机关的任务而已。
嗯。
那通常它有它的一个公益性要保持，比如说 远景他去临检酒驾，他是为了保护路上行人的安全。
嗯，
好，所以如果我们对远景这个有这个比较不礼貌，然后妨碍到公务的执行的话，坦白说，我们也是在侵害其他老百姓的这个应该被保护的一个利益啦。
嗯，
所以说这个条文还是会有处罚。但是这个，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我们对国家的批评批判，哦，这是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哦，只要不要影响到职务，那其实都是会有更大宽容的一个尊重啦。
哦，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公务员执行职务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因为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公务执行的顺遂，对我们自己也是会有很多好处的。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中为什么今天来一起来读判决，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在哪一条的视线，包含了这个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所谓侮辱公务人员是不是要罚，让大家更清楚。也要非常谢谢萧一红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一红律师哦，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前法官跟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大家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次陪着大家一起乐翻天哦，要跟着悠悠大鹏湾骑游去2024的极点慢旅极难点的鹅銮鼻灯塔自行车活动，你报名了没有啊？我们是限时限额哦，而且是限定，让大家悠悠探索整个恒春半岛。你准备好，我们在空中帮大家做好准备了。那么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哇，我们手脚要快哦！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来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赶快打开，待会呢给它按下去，因为我们要带大家先在空中探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跟探索我们整个恒春半岛，对不对？
是台湾灯塔极点漫旅系列活动，
嗯，
那是以台湾四个极点的灯塔为主题，
嗯。
观光署大门管理处呢，在9月22号我们将会举办2024极点漫旅极南点鹅銮鼻灯塔自行车系列活动，啊，希望透过轻松休闲的骑乘，以及呢，配合打卡串联屏东观光产业圈的这个产业链呢，透过数位化的结合呢，来深度体验台湾国境自然的美丽。
嗯，是，而且啊，告诉大家哦，这个我们今年的2024的整个极南点哦，可以说哦，让大家可以轻松游，而且我们还打卡哦，串联整个屏东观光圈的产业，结合了食宿游购，对不对？
是，事实上，我们在今年我们提供两个路线，一个是长距离的挑战组啦，哈，我讲 Polo Gip 的79公里。一个是短距离，大概39公里左右哈。
嗯。
那当然就是从鹅銮鼻灯塔出发。
嗯。
然后会经过龙盘、风吹沙、保安宫、猫屁多等等景点。
嗯。
啊，除了骑脚踏车见证之外，也可以认识在地的人文史迹啦。
嗯、
那我们为了吸引车友之间哦，我们透过这个极点打卡的活动。
嗯。
只要集满七点哦，现场哦，我们就可以兑换在地的伴手礼，那这些的资讯呢，我们就透过这样骑友 啊提供这个地图，然后呢享受这个解锁任务的乐趣啦。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时间哦，对不对？因为呢这是我们的限定版哦。吴先生，请问一下，这一次的活动在什么时候举行？他说他有在留言板留，还没有人回，我们现在回你922。
好，哎、我们是预定9月22礼拜日、嗯、但是
好，
你
说
要早点出来，9月21号齁，
嗯，
事实上我们也配合垦丁国家公园9月21号有净滩的活动。
哇，
那、嗯、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希望一同打造绿色的赛事啦，
嗯、
哦、所以我们希望也结合这个鹅銮鼻在垦丁国家公园境内齁，那我们想9月21号呢配合垦丁国家公园办的净滩的一个活动，那净滩一样，你如果在净滩，它为了吸引哦，它还是会有一些啊、哦、在地文创的一些礼品啊会来赠送啦、啊、哦。
嗯，
那这个净滩活动9月21可以去，听众朋友可以到垦丁国家公园的网站去看
哦，去报名就对了。嗯，
哎，那我们这个活动因为是一个绿色旅游赛事哈、哦
嗯，
那当然你报名就可以获得 T 恤啦、水壶啦。不过比较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呢，这些活动的礼品里面哦，我们都是响应减碳、
哦，
所以你那个外包装哦 是全回收材质可以制成的哦。我们希望不要大量的塑胶袋，而且还是要现场提领。
嗯，
我们现场不提供纸杯了，你
还
是要
自己带，
提供环保杯、餐盘啊、嗯哦。那透过这样确实履行这个绿色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结合自行车的低碳旅游，才真正呢达到我们的绿色旅游啦。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哦，哈，如果你没有跟上来的话，没有关系。然后刚刚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这个极点漫旅呢是在9月22号，但9月21号呢在垦丁国家公园它有一场活动哦，是跟我们一起串联做净滩。那这个活动呢是需要报名的哦。刘小姐说，那我们这那个极点漫旅游也是要报名是不是？然后也是要集合是不是？
是，当然啦、啊，因为我们要控管人数，要规划让骑友能够比较有舒适、有秩序的一个漫旅哈、哦。我们都是这都是需要报名啦、
啊。嗯，
跟听众朋友讲，我们都是这个及早报名哈、
哦。
尤其我们这个已经开始在接受报名，我们是时间到7月底啊、哦。
嗯
啊， 啊，名额有限啦，我还是鼓励大家哈，这个多出来做绿色旅游的一个活动很有意义。
嗯，
那其实为了这个，我们也跟在地观光业者、住宿的业者去做
合作，
做一些搭配啦。
嗯，
那我们还是一样，因为垦丁在国境之南，所以难得下来一趟，还是希望你能够住宿一晚。所以我们这边的合法饭店民宿呢，在住宿的前一晚呢，都可以补贴500块。但是前100名、
哦，
好不好？
前100名哦， okay, 好好好，
前100名哈，所以还是透过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资讯呢，希望这个车友或者是希望来参与活动的赶快进来。不过另外一个呢，还是优惠，就是呢，我们还有提供一些电舞车的租借
啊，
然后也是补助前100名300块的租赁部会补助。
嗯，
哎，优惠非常多，搭乘两铁列车还可以呢。透过这个车票呢，跟人车合影呢，我们会有一个防水包的一个的宣传品呢，来赠送给各位。不过还是前50名。
嗯，
我讲的前100名、前50名，就透过今天也刚好这一块哈，尚有名额，赶快报名。
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哦。卢小姐说你没有跟大家讲在哪里报名。
我们的大鹏湾的资讯这也是官网哦，我们的报名都是在我们的大鹏湾官网站里面，有一个2024极点曼宁的极南点二浪比灯塔的这一个网页的一个资讯里面。那进滩呢是需要在垦丁国家公园了，所以有两个活动，我们结合，结合内政部国家公园署的这个活动，我们把它做一个搭配的串联，这也是今年跟往年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我再补充，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双塔活动，哪双塔？琉球的白灯塔，荷兰比的灯塔。你只要呢，在这段期间呢，你有去这两个灯塔啊，去浏览、去参与自行车，然后拍照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礼品，单车手机版啊。
这个好哦。
因为骑脚踏车手机不晓得要放哪里，我们有提供这样。不过这个我想，因为鼓励的性质，我们是希望说南台湾的旅游。小琉球肯定我们把它搭进来，2天1夜或3天2夜的单车旅游。那这个呢，双塔的勇士这样的旅游，我们希望大概前10名左右啦。所以名额还是有限啦。不过透过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单车旅游，你可以让你的爱脚踏车呢搭船到小琉球，去到一下白灯塔。
那个感觉不一样。
然后再到这一个搭双铁到这一个访寮，然后再坐接驳到我们垦丁去做我们9月22号的这个活动呢，做双塔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前10名左右呢，那我讲了这个都要在我们的官网上帮我们做一些浏览报名的
动作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手续啦不是我跟那个处长，然后处长在这边跟你讲就是安内没有我们因为呢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送给大家惊喜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你一定要报名这个拜托你这个没有办法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有极南点的官方 LINE 赶快让处长告诉大家对不对，
是极南点官方 LINE 呢，这是只要这个活动呢，我们在这个路线里面集满7点以上呢，我们就可以在地办手礼。这个也都是也感谢我们观光圈业者呢大量的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很有意义。那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漫旅的活动呢，也可以认识在地的人文特色。
这个好康这个是侯小姐说她现在在我们的 FB 她说有一个那个活动叫她现在写什么等一下我们帮忙大家看一下她说有一个那个双塔的部分她说有那个游程是不是，
是啊，这双塔我们大概我们是希望说因为我们目前旅行社或者是一般都有搭配一些 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的游程的规划啦。
嗯，
那刚好用这样的低碳旅游去搭进来，其实我们活动的安排就希望说让产业有感，让参加的这一个民众齁也能够体验到所谓低碳旅游的实质意义啦。
嗯，是，而且我们这个双塔的活动呢，有一个双塔勇士好礼哦，哈，刚刚有讲到，而且呢，在这个周边呢、啊，你还可以哦，跟我们这些运动的友善店家，如果你有 shopping 的话，还可以做电子的集卡，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呢，沿路兑换所谓的在地伴手礼，对吧？
是，没有错，嘿，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活动，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把这个产业链我们把它链接起来，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业者都非常的支持啦，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低碳旅游活动很有意义，然后也能够让自己运动又健身，又有好礼品可以拿。
嗯，是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黑尾鱼季已经开始了，有搭配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吗？
黑尾鱼季也有，那我特别行销我们中北部的，我们高铁的有一个假期旅游，
嗯，
来吃黑尾鱼，到大鹏湾海上教堂，然后呢，因为是最近呢，我们黑尾的量呢，啊，昨天还前天一天进了360几尾啊，
哦，这么多，
量很多，所以特别趁此机会，然后网络上或新闻上好像所有追着说我们的。那个一公斤都很低啦，事实上还有一定的价位的一个水准啦。
嗯，
那其实重点呢，现在这个时间来吃黑尾是正当啦，价钱也还合理啦，我们是觉得有机会、嗯、那这个旅游的模式我们是希望啦，那也不枉各位这个礼拜一我们会有一个百人约骑大鹏湾的自行车活动、
嗯、不过
已经额满了哈，
你可以跟齐啦、我们上次有讲对不对，跟着我们齐来，
上次也已经有人讲了，已经额满了哈、那也是希望说低碳的旅游是全人无休啦，自行车旅游是全人无休、但是哪一个季节哪一个活动呢，我们都会跟当地的业者之间呢，我们大家就会做一些行销跟安排啦。
嗯，是哦。他想要问一下那个朱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那个整个现场的那个黑尾鱼季的活动啊，已经开跑了吗？他想知道就是说现在有串联这样的一个游程，是你刚才讲的高铁假期吗？然后也是直接跟高铁这边接洽吗？
是，你有机会中，我是觉得中北部啦，他现在都有在卖这个游程。
嗯，
那我们
套票，嗯，
南部这边的旅行社他们自己也有搭配这些游程哈、来做这个黑尾的这个体验跟旅游。那其实我们管理处也搭配这个吃黑尾鱼，不能只有吃，认识东港在地的
鱼文化。
尤其今年是三年一个银王，会到东龙宫。去看一看银网的一些故事，那你可以到大鹏湾来做一些低碳的旅游。那不想骑脚踏车，也可以搭我们的风帆船啊、享受一下这个大鹏湾的细舞的景观。然、我们这边都有，已经都配合这个黑尾季。那黑尾季事实上从5月4号正式开幕到现在啊、我们会到，其实上个礼拜呢有两天的市集，5月25、26哈，
是，
在我们休闲特区有两个，大概有100摊左右的市集，
真的很热
闹。然后也有演唱会，听说6月29也有一些演唱的活动。这个也跟听众朋友报告，详细的黑尾要上屏东县政府的网站啊、因为这个是由屏东县政府他们来推动的这个。黑尾文化观光季的一个系列活动，详细的资讯还是要以托他们为主啦。
嗯，是啊、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跟补充的地方？
提醒是这样啦，旅游还是要做好准备工作啦，尤其最近天气有点变化哈，所以旅游的资讯你还是要掌控啊。那游程的安排，详细的资讯呢，现在官网或者一些活动的安排都很充足。各位呢，都可以呢，建议各位都先上网浏览一下，然后搭配你自己的时间规划的行程呢来做。 那很多系列的优惠活动都会在这个网站里面会披露，还是要详细阅读比较好。我这边再提醒一下，
所以要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在我们空中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没回应哦，已经该告诉你时间了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整个游程包含了周边的行销跟我们的观光圈的结合，不管在垦丁国家公园或者是屏东县政府的网站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大鹏湾见哦。
好，欢迎欢迎多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
拜
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